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上。两位比丘尼法师啊，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还有普光法师，普光法师你没丢嘞，来你拿一份，没拿你在哪？走过来。有来听课的就有，没来的就没有。先解释一下，不然这个会被误会，有些话会被误会。这是我们那个南部榆林县那个榆林的法院，有一位司机官，那个司机官是科长，退休了，他比较有空吧，他就说啊，师父啊，你要设计一些法仪来跟人家结缘嘛。我说我很忙耶，他说他要帮我处理啊，啊，所以是这个书记官啊，这位书记官帮我设计的。哎，两个都没啊，那不过来呢，还落过来啊，来，那个带红色的，接电话师，你那边来拿两份，一个人就一份了。好，你来这里，来，好，这里面有六张对不对？有没有少的？好，哎。六张才对哦。啊？啊，来兑换啊！来兑换啊！可以换啊！可以换，少的人就可以换啊！六张，哎，好。这个是这一位司机官从我的书里面挑出来的，从我的书里面挑出来的啊！所以这六句话也不是我自己写的。哦，他蛮有心的，帮我挑。哎，其中我们先看一张哦，什么看啊？有一句叫做“直从经论探消息，不依祖师什么”，多边姐看到了吗？这一句话是我说的话，是我讲的话，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我的境界哦。是我形容印顺导师，我形容印顺导师的。我们印顺导师做学问的方法，做学问的方法是怎样啊？直从什么经论探消息，不依祖师什么做别解。你就讲我们这个般若经讲记，今天听说最后一堂课啊。我到了慧律讲堂，我才讲的最后圆满呢。哦，阿弥陀，我以为下个礼拜啊。在开头的时候，《般若经》啊，开头的时候，导师就说了哈、啊，你们都有这个书吧？我们不是讲《般若经》吗？对呀、啊，你们都有讲义嘛，讲义也有啊。你们有书就看前面啊，看了一下，哎。最前面贤论，最前面，前面最前面呐、啊。前面的第一段哈，第一段、第二段，第二段就提到，如果有课本的啦，课本的就是第二页啦，哈，第二页啊，里面的那一本大文的我就不知道，可能是在前面嘛哈。说本经的文义次第是极为什么啊？难解的，有没有这句话？好、哦，修多罗次第什么啊？所显，修多罗就是经啊，经是次第所显的啊、哦。啊，那律藏的律呢？律叫做因缘所显，毗尼是因缘所显。啊，有因有缘才会自戒律，叫因缘所显。啊，那论藏的论呢？戒律的啊，阿毗达摩论藏呢？论藏叫做性相所显，佛性的性。性相所显，这三句话三藏嘛、哦、 修多罗次第所显，毗尼律藏因缘所显，啊，这个论藏就是性相所显。说如果不明白前经的文义次第，不能理解一经的什么中趣。五浊论师说：“金刚难坏际遇趣，一切圣人不能入。”世亲论师也说：“法门际遇及次第，世间不解什么啊？离明慧啊，本经文义次第什么啊？艰深，实为印度学者什么啊所公认。”说我国本经的注释虽多，多不多呢？啊，其他的不说了，我就说那个细经，细藏经就不容易了、哦、我们有大藏、大正藏嘛，阿哥再来叫什么、啊、细藏？细藏《金刚经》的注解本哦，那历代的大德哦，名气很大，成就很好，才能编入细藏呢。我把它算一算哦，大概有五十五种注解本。五十几种啊，细藏里面《金刚经》的注解本，现代的人不说啊，光说古时候的人啊，古时候人编入细藏的那个注解本就有五十几种了 啊。我大致把它翻一翻，翻一翻哦，差不多都是天台的系统来注解，那、啊、不然就是增长如来藏的比较多。哎，导师这里几句话说什么？说我国本经注释虽多，大抵流于什么啊？泛论空谈，少有能发见前经什么啊没落啊脉络而得什么啊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呢，导师他说他想多少提供一点什么、啊、一点意见。哎，一开头他讲的话就不一样了。哎，那导师解《金刚经》是怎么解啊？以中观来解。以龙树菩萨的中观解金刚经，这在中国隋唐以来历代的大德少有、啊、像我们台湾有一个高僧也很了不起，也叫冰宗法师、啊、冰宗法师都是精通天台的，他解般若心经解金刚经就是用天台的。那台湾也有很看重很重视的，有近代民国有一个居士很有名叫江卫龙，什么金刚经什么讲义很厚哦，我还没有出家就看他这一本书了，看得我啊，哎呀，这个什么，看如堕什么，无理无中，看不懂嘛。念初中的时候怎么看得懂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一本书了，《金刚经》的什么江卫龙的注解本，实在深，哇、哦，太深的了啊！我念初中就看到这一本书了，他就是用天台解的，用天台解的啊。那如果我们看导师的这一本书，你就会发现了、哦。导师在某些地方、哦、都把天台的讲法提出来，然后导师不认同那种解释，不赞成、哎、包括后面的那个般若心经、啊、般若心经、哎、你们有没有介绍心经？也都有嘛、哦、那又翻到后面看心经好了、哎，举一些实际例子来看一看呢、啊啊。在解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地方，哎，我就拿这种课本呢，哎，里面就看什么啊？说里面有这个在讲那个解释到色即是空，空即是的那一段了哈，哎，那在中间往下面看呢、啊，有看到说啊，龙氏的大智的论在解释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有中论解释那个。生死涅槃无差别、啊、导师说大圣的体验、啊、不妨说是什么、啊、内在的。那导师说论到宗教的体验，体验就是修正嘛，实际的修正、啊、般若心经、啊啊、 嘿嘿嘿。看到嘛哈，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啊，大圣的体验不妨说是内在的哈，这称为神秘的啊。因为这种经验是否正确，无从什么确论啊啊，这一般来讲不好确论哈、啊。可是，在佛教里面来讲呢，啊，这个这里有一句话说，依佛法是可以判别的，一方面要能够洗尽一切情见。不能混入入场的句子，一方面要贯彻现象而什么啊？无所爱，真实二谛无碍的中道啊，保证了佛法的究竟无上。哎，哎，一七七，哎，好、哦，你们的课本找到哈、哦？哎，那导师这个都是一龙式的解释来发挥的啊，一龙式的解释来发挥的，哎。好，那现在看一下我这个书签啊，所以我这个是第二个提到说，直从经论探消息，不依祖师做别解，是形容我们印顺导师怎样啊？啊，他是回到印度的啊，这个原来的经典，哎，经典的这个原意啊，经典的原意啊，啊，第二句话呢，他是把它凑在一起的，这两句话本来是分开的话，他把它凑在一起。啊，善观缘起生智慧，灵敏众生什么长慈悲。我们修学佛法不外乎修智慧跟修什么慈悲嘛，哈、哦，哎，这个大家有体会了哈、哦。然后有另外一句话也要稍微解释一下，我这个六章其中有一个叫做淡出江湖什么，等闲看人间行路什么两相忘，豪情不减，菩提心思路多起任因缘。看到我这个时候，哎，叔，你怎么写淡出江湖，思路多起啊？那是那个时候59岁的时候写的啦，啊啊，那我们导师延吉，导师延吉了哈、哦，导师延吉，后观法师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写一篇文章啊，我编那个印顺导师永怀集，有这么一本书吗？永怀集，啊，那我就写一篇啊。纪念导师的文章写到最后，我想到这一句话，写这句话出来，因为那一年我中风，导师延吉的前三个月我中风了啊，中风身体受到影响，有感而发写这一句话了啊，说要淡出什么，淡出江湖了啊。那一年我59岁，那现在我70岁了，所以讲这个话是。很早了。那我们导师59岁哈，导师59岁也写一句话，很感伤哦。你们知道吗？导师59岁就是民国53年，民国53年就是导师59岁啊。导师59岁，不是59岁，53年，他在哪里呢？到了嘉义庙南路闭关。民国53年，他要闭关，啊，他要闭关啊！我听嘉义的妙音南路现在的住址叫慧理法师啊，他跟我讲啊，说导师当时闭关要闭什么关啊？闭生死关，听过吗？什么叫生死关啊？就闭关闭进去，到死都不出来了，叫什么、啊？生死关啊！导师也写两个寄送哦，啊，他第一个寄送说。离城三五载就是35年了啊，离城就出家了，出家35年，来台满一季就是12年了，来台湾12年，他41年到台湾，53年去闭关，那导师的活动时间多久？12年嘛，其实他真正活动12年呢，53年以后，他从此就身居什么？减持了，从事写作比较多了啊，甚至要去闭生死关啊。他说：“离城三五载， 来台满一季啊，风雨唱七曲，风风雨雨的很唱难啊，凄惨凄凄惨惨凄凉的凄，风雨唱七曲啊啊，岁月今消逝，岁月今消逝啊，说古今是本同啊，安用心于意，忧郁的那个意，安用心于意。老师写那个哦，写的比我这个还严重哎啊，他说啊，风雨唱七曲啊，岁月今消逝哦啊，导师因为李子宽党国元老请他来台湾，代表台湾到日本参加佛密度2500人的世界佛教徒亲自大会啊，导师接到李子宽的信哦，说你来好了，你来好了，这个代表团有20-30个人要去日本啊，导师下了飞机啊，才知道说政府单位一直剩下五个人，这个代表团在五个人。一个是总统府执政张家活佛，张家大师，那当时也是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哦啊、他也是慈禧太后的师父嘞，哎，张家大师、哦、出家人就剩下两个了、啊、另外一个是谁？燕顺导师。台湾那么多的长老啊，汉传的比丘都被删掉了，删到剩下谁？就是我们导师，这么风光、这么精彩的一个席位，被谁占去了？被导师占去了。啊，导师下了飞机才知道这样，他也没办法了，就跟着去了。啊，那剩下两个是谁啊？一个是李子宽本人，啊，李子宽是老蒋旁边的人嘞，他随时可以见老蒋嘞，那党国元老那。他虽然是国大代表，他是重量级的国大代表呢，不一样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谁？赵恒惕老居士，你们知道有个赵恒惕吗？我们这个老蒋在北伐的时候，北伐一路上要打到北边嘛，叫北伐，那个时候的湖南省的省主席就是赵恒惕。赵恒惕没有跟老蒋打仗的，他直接归顺中央啊，所以他到了台湾你就当知政，湖南人，湖南人。台北松山寺道安长老，底下的道安长老，松山寺就是赵恒惕创办的。早期的台湾民国40几年50几年60年代，那个时候的台北市的佛教，湖南人都跑哪里、啊、四川人都跑哪里、啊、江浙的都跑哪里，各有各的道场、哦、大部分也是这样的、没有区隔的那么明显、啊、就是说相亲嘛，所以是这样，所以从大陆来的这些是这样、啊、再一个就是一个本省人的台大的教授啊，这样一个五个人啊，好了，回到从日本回到台湾呢，李子宽又不让他回香港，故意设计啊，回不去，啊，请他当什么善导寺的导师，啊，当一当啊，又当善导寺的什么住持，得罪了一干长老。从此导师后宫一役啊，平凡的一生，有没有啊？大家看那段资料就知道了。其实你们要看导师的那个资料，看平凡的一生还不够详细，比较详细的写的比较清楚的还是国史馆出来的，侯坤荣教授编的国史馆印顺法师脸谱，国家的国史馆啊，国史馆有印顺法师脸谱，那本书才详细耶，才精彩耶，交代的都很清楚的。导师一个的下啊，点的拢那个粗粗大叶，我感觉，重点是很好啦，重点很好啦，但是要详细有交代，大家看一本。啊，那国史馆那个教授，那教授是专家啦，他当然面面俱到啊，包括正黄两面什么资料都会纳入进去的啦啊。各位应该买一本看一看，看过的几首，哎，阿弥陀佛，都很失望，哎。我故意要问一问 啊我哪里问、啊、我是话中有话的，一定要看，要去联合请过啊，我弥陀缅怀知道吧。哎，资料很多啊，哎，导师当善导师的支持当多久就下台了？1年6个月，3年都不满，就像董事会辞职的，非辞职不可。 啊，人家你为什么一定 不做了呢？说真正的理由不能说的。导致后来写回忆录他自己这样写哦，啊，阿弥陀佛，哎，就好像我来台北会的讲堂，真正的理由差不多，话差不多相同了啊，嗯，啊，那国术馆也帮我编一本回忆录哦，哎，我还被上面写上，哎，真是与有荣焉呢，啊。国术馆也铺出一本《人间比丘之路》，弘运法师的回忆录啊，哎，写这个资料，看过我的资料就知道我，像我们今天在座有一个哦，哎，作者四十档啊吧，吴顺德居士啊，一堂法商学院，中心大学法商学院。六十三年、六十四年，我离开你这两家先了，因你在大学时代熟悉啊，对不对啊？啊，我六十一年来住会的讲堂嘛，六十五年，下半年搬离开这里哈，哦，我那个时候很坎坷，很不安定啊，经常在搬家。我们那个黄显师姐一个礼拜在。啊，那个时候我搬到永和，还永和住了一住，又到中立阳光区就算好了。但是没有到永和之前，搬了好几次呢。天母也住过，我天母住一年多呢。天母住两个地方，住了两个地方，哦，又住永和，又住新竹。哎，还过去的代志也卖讲遐。哎，啊，姐姐讲，为什么我写这个话？啊，这个书记官和书记顾别外呢，不看到有点感伤的感觉。你讲，你看在，啊，哎。看着导师的话有所感啊，哦，阿哥再来看啥，可是我有一句话蛮正面的，你们看一看，皆世尊之什么本怀，传佛陀是什么正见，弘圣教义，末世不正道于人间，啊，这是很年轻的时候写的了，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国内国外到处跑啊，台湾国外呢常常在转法轮，啊，所以就写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啊，自己佛陀的本怀当然是菩萨道啦，啊，佛陀的正见就八正道的正见啦，啊啊，如果以大圣三系来讲呢， 要中观二谛圆融空有无碍，二谛圆融空有无碍那才是正见，啊，二谛圆融空有无碍，哎啊，在这个末法时代，啊，我们要光大佛教，所以我少年的时候，哦，我少年蛮怕拼的，你若看我的资料，你就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做不少事情，哎，尤其那个大专社团，哦，互动很深，互动相当深，哎，这个吴顺德技术底下一直在啊，那个时候不是你华商学院，我还要淡江大学、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大、台大常常跑，跑淡江才辛苦啦，我在会讲堂晚上嘛，哦，晚上演讲我都要站巴士啊，站到淡水啊，坐火车啊，坐火车到淡水哈，啊，那爬他们那个啊，新庄也是啊，急巴士啊，到了华冈一样急巴士啊，急巴士上去啊，讲台要站一两小时，然后下课了又要再站回来啊，哦，年轻的时候啊跑得又黑又瘦啊那样啊，导师看到我说你不要那么累了啊，导师问我说你在会的讲堂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帮你管出版社啊，卖书啊。他说一个月单钱多少？都200块啊！导师说，哦，另外给你300块，啊，你不要说。嗯，哦，没办，你知道吗？啊，那个时阵哦，民国61、62年那个时代哦，500块真好用啊！你讲你去买点牛奶，身体要注意啊！呢，啊，阿弥陀佛了，真是很感动。还有一个。越说越多嘞！我65年，我说要离开会的讲堂，我写信跟导师说嘛，导师派他的徒弟来台北找我呢，说你不住台北会入的话，那不能来新竹好不好？我想我可能有点麻烦，因为大学生常找我，我去新竹的话，我的电话可能比别人多，哇，学生也常常来，可能有点麻烦。我搬到天母去了啊啊！我跟导我写信给导师说，我搬到天母了啊啊！导师就回信。他的那个信，哦，最后又写一段，几月几日我到台北，你有空你从天母来会的讲堂见见面嘛。我收到信以后两个月导师来到台北，我就从天母来会的讲堂又跟他见面，啊，又鼓励我要走了，哦，包括红包嘞，那个时候6000块耶，大不大？ 大哦，哦，小和尚啊，一当收费拢有搞啊，阿弥陀佛呢，感动的哈、哦，感动了，安尼几点钟在底下讲不出来，从来没有拿到那样子的。那个时候我又不会感经章，也不会念经，哎，你说导故事，这个是过去式的，不好说这些。我当时如果讲这些话，会遭人家嫉妒。哎，所以我不大说这些事。啊，姐妹，读书不低也，可别紧。老师不在了，说出来比较没关系。啊，阿弥陀佛。还另外有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看我的资料，导师还主动出来排除我的一些把我遭遇到的困难，他当帮我排除。哎，这个就不多说了了哈。嗯，啊，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再来看那个什么，诸佛接触什么、啊、人间，这是我们人间佛教嘛哈。哎，我今天有没有课程啊？哎，我们班主任说，哎呀，住持和尚都给你轻松了，你自由。哎，娑婆世界虽然是五浊恶世啊，却是最适合什么、啊、成就解脱，成就解脱就是阿罗汉嘛啊，圆满佛道的什么、啊？地方，这个是白话一点、啊、大家都知道人间佛教的意思了、啊、人间佛教的意思、哎嗯、还有一句话、啊、通达无我，接纳因缘，身心自在，什么个人喜舍、哦、这个我想很久，想这种为什么我这样写呢？因为阿含经在形容阿罗汉是这样形容的。有人问阿罗汉说，你证到阿罗汉了、啊、那你看到什么？阿罗汉说，不见你我，但见你法。看不到我了、啊、看到什么？看到法。法就是什么？法就是因缘法嘛，缘起法嘛、啊、所以说见缘起即见佛，有没有这个话？所以通达无我的人，断我见的人、啊、就会接纳什么？接纳因缘、啊、就像导师的平稳一生，他常说一生最难思议是因缘、啊、对不对？因缘，因缘有主动还有什么？有被动的、啊哎、像霍光老师电话跟我讲，我说我很难呢，身体不好呢、啊、大雄法师在电话里跟我讲了一二十分钟、啊、你来台北好了，来台北好了。我也说身体不好呢、啊、好几个法师哦，一个一个都电话跟我讲。后来霍光老师在南部跟我约见面、啊、两个人单独谈、啊，两个人在高雄佛教青年会，他去讲课、啊、我们两个人屁事在那边密谈，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点头的，才有这四点的因缘啊！阿弥陀佛，还有一点，快了，嗯，身心自在，更能什么啊？喜舍，嗯啊，阿含的佛教的精华在这里嘛，无我嘛，啊，缘起性空无我，领悟无常不会执迷，领悟无常懂得珍惜，领悟无常学习放下，这个我们这边曾经稍微介绍过了，哎，还有一张叫什么？升观什么？入般若广行转别院，这是我常常如果人家要我的书，我就在书里面写这两句话，啊。提个字、嗯、我们正好讲般若经，戒定慧，我的心得，如果我有心得，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在慧学就是般若学，在这一方面我是深刻的有感受还有体会的，哎，那是得力于导师的中观论颂讲记跟中观经论性空写探年空住探究这几本书，尤其是中论讲记，中论讲记我读得很透彻，读得非常透彻，我的关键在中论讲记开始转变我的观念的，从此导师的书一本一本我都可以接受了，就是因为 我把中论讲记读得非常透彻，所以以后导师谈的其他的一本书我一本接一本一本接一本我都看得下去了，哎，啊，中观的这个啊，导师这一本《中观论颂讲》这27品哦，哦，很独到啊，很精辟啊，啊，精彩啊，分析的细腻啊，哎，抉择那个跟修行有关系的，那不是学问而已，哎， 那没有相当修行的人能讲出那么深刻东西出来吗？后来再看看色大圣论讲记，再看看大圣起信论讲记，就好看了，就容易懂了啊，就容易懂了。那性空写探起来就容易懂了啊。年纪大的时候写的那个空之探究，我们最近不在讲这个吗？啊，明年还要讲，可能明年一讲就讲完了哦。侯观念长带队来讲这个啊，哎，这个一系列组合起来的，哎，啊，所以升观入什么般若，哎，这个在看我们这个《般若经》讲记的前面四经体这里，哈、啊，最前面啊，解释经体，就我刚刚在这哈、啊，《金刚经》的最前面，啊，说。何则般若啊？有没有这个啊？啊，哎，何则般若？然后第二段说何名般若？哎，啊，第三段说般若何用？啊，第四段说般若什么啊？般若使谁？有没有这些、啊？有没有这四句话？哎，那四句话四个段落要弄清楚嘞，弄清楚嘞，那就是纲要哎，哎。金刚经影响中国佛教很大、啊、中国佛教徒普遍都知道金刚经、啊、到了明朝清朝以后才有的渐渐重视楞严经、啊啊、其实、唐宋的时候是更肯定金刚经的、啊、因为我们的六祖慧能大师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就是解金刚经的、啊、六祖坛经就是解金刚经的意思讲出来的哎，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六祖坛经》的影响，《金刚经》在中国教界影响很大、啊、那天佛诞节我不是有来吗？我有来啊，我在这里讲了几个人物出来。我说那个鸦片烟的那个禁止的那个叫林则徐，他每天念《金刚经》的，他用小楷写哦，写了《金刚经》，台湾的引印本哦。现在可能特别早，搞不好还找得到。是他的孙女，林则徐的孙女是立法委员老立委啊，到了台湾，他是皈依应顺导师的啊。他的孙女为他的，他讲他叫阿公呢、啊、哈，哎，印林则徐的《金刚经》的什么书写本啊，就举这个例子出来了。还有另外有个举谁啊？举那个。在台湾当的那个外交部长叶公超，你们知道有个叶公超吗？哎，他是佛教徒啊，他的叔叔叫什么名字啊？叶公绰，叶公绰是大陆北洋政府的交通部长，哎，交通部长那个大官呢，你知道吗？啊，北洋政府、啊、北方那个北洋政府 交通部长、啊、他是皈依印光大师的，是佛教的大护法、哦、大咖哟、哦。叶公绰，恭敬的恭，绰绰有余那个绰啊，就是叶公超的叔叔。嗯，啊，叶公超、啊、每天念《金刚经》的啦。也是宋美龄哈、哦，我们老夫人宋美龄，一大早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情要去找叶公超，他当外交部长嘛。啊，那个侍从官哈、哦，在外面说，哎呦。部长每天好像都在祷告，都在祷告诵经还是什么的、哦、好像都不能吵他呢。说明人不管那个侍从官，直接就走进去。结果他以为说哦这么好啊，部长会祷告，我看一看哈、哦，因为他本身也在信基督，也都在祷告的嘛，对不对啊？结果一看，哎呦，才发现他不是祷告，他是在读佛教的是吧？《金刚经》讲干毛啊。你们知道那个老蒋夫人信什么？基督，虔诚不虔诚？虔诚哦。我在传记文学，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月刊、啊、以前有一个传记文学的刊物啊，我以前这看那看，什么书我都看。传记文学的刊物，我看到那个董显官的入记。董显官是谁啊？是台湾自媒大使。自媒大使，老蒋时代的自媒大使哦，啊，大官，他退休之后，他回忆录的录记，他写了一段话嘞，哈、啊，国民党刚来到台湾，中央政府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在阳明山开会啊，余兵枢机主教，董显光啊，宋美龄啊，好几个一票人，都是大官啊，都是在金陵， 他们计划哈，要十年内让台湾基督教化，十年内哦，有一个计划是哦，还要送给我们这个老总统看一看，希望老总统有些地方配合，被老总统搁置把它挡下来了，可是还是做了，有些还是做了，比如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说高雄乡下小孩嘛，我们就领过教会发的什么面粉啊，而且领衣服啊，领什么的啊，阿弥陀佛，台湾民国54年第一届世界华生大会，华生大会就各国华生都回到台湾了，一致通过要办一个佛教大学。那个时候的佛教大学用地占地哈，台南开元寺，光开元寺哦就够土地了，土地可以办一个大学。啊，几十甲地，他那个时候的开元寺地很大，老寺庙了，台南有个开元寺，你知道？几百年没，那个地现在都没有了，哎，被谁挡下来啊？被宋美龄挡下来，不让佛教办大学，跟老蒋吵到说，你要让佛教办大学，我去美国了，他真的去美国，啊，嗯，后来老蒋说，啊，你回来，哎呀，不让佛教了，哎，佛教以后的事再说，暂。不给他办了，但宋美龄回到台湾，老蒋还是去飞机场接他一样啊，事情闹那么大，我这个拜官什么啊，也死哈，我师父是湖北人，我师父那边进进出出的有党国元老嘞，外交官嘞，一个泰国驻泰国大使的叫做梁寒超佛教徒，不是梁启超哦，梁寒超，寒冷的寒啊，操守的操，那个梁寒超啊，就常跑去我们书那边啊，有一些退休的将官立委也跟我书聊天呢，他们在那边聊，我们在台湾就会偷听譬如我就听到一个，台湾第一张邮政总局印出来的佛教邮票是纪念玄奘大师的，为了印那一张邮票，前地法院的立委三分之二通过，宋美龄才挡不下来了，不然连印一张佛教邮票都不让我们印了啊！老立委机关署到我书那边讲到咬牙切齿，气得要死啊！我们在旁边说，小孩子听到这些典故啊，我没懂过了，你们，所以我有点老和尚了，都可以讲一些老故事给你们听，我不是乱讲的，这都有根据的。我怎么光地下讲到那边去啊？就讲那个什么？林则徐的哈，《金刚经》这里去的，讲到叶公超了哈，对。然后再，其实我还要再讲一下呢，就是现代的人，这个人还活着的，那就是蒋勋的文章我常常看哦，《联合报》常看到他写的东西，我倒蛮欣赏他的。我有点想请他来这里演讲，他就不知道怎么联络我们的人文讲座嘛，像蒋勋这些人要找来讲。何日生啊？知道，慈济何日生。我还买了他的书，还买了个书，他也喜欢，他是常常出国了，他也是随身携带什么《金刚经》哦，我看过他写了几篇，他读《金刚经》的心得，很好呢，所以前世《金刚经》，除了我们这个一经一论传统的解释方法，艺术家用他艺术来诠释，文学家用文学的方式来诠释，都不错的。都可以看的，都可以看的，《金刚经》里面有很多话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片段，我们不会通通背，不一定通通背起来，但是你可以把它抄某一些几段背起来。背经哈，现在的人背整部经不容易的了，但是可以背一段一段的经，你知道应无所住什么而生其心，这个是最简短的，一切有为法什么如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也是简短的。像金刚经里面说如来不说断灭法，那个话都也很重要， 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什么差别，四法平等，什么无有高下啊，凡所有相什么皆是虚相，皆是虚妄，这些都非常好的话，哎，当做背这些就当做我们的修行，有时候附送一下，附送一下，当做我们的修行，哎，啊，这个，啊，我对现在出家人的早课晚课哈，出家人是要做早课，要做晚课，可是练的内容我颇有一点意见，不一定练灵岩坐十小坐什么八十八火这一些东西的了。比如说哦，这两个月通通练金刚经当作早课，哦，或者当作晚课，哦，这两个月通通练普贤行愿品，哦，这两个月通通练啊什么显一些经，哦，这两个月通通练杂含经的摩诃经啊，比较精彩的摩诃经来当作读诵，哎，做早晚课啊，而且常常这样挑一些精华的经跟论的精华的，还有说哦，我们这两个月通通读什么？读中论的偈颂，只读偈颂就好了，啊，把偈颂当做这个早晚课文在那边练，在那边练这样，啊，或者你不二十几品不通通练，挑几品嘛，啊，比如像这个中论里面那一个十八品就非常重要啊，精华中的精华，叫做观法品啊，啊，二十七观四谛品，四谛品就是二十四品嘛。中论的二十品就观四谛品啊，啊，诸佛二谛依二谛说法，那个是二十四品啊，那些都是精彩的地方啊，啊，普贤菩萨的那个十大行愿哈，我对于那个恒顺众生的那一段呢，啊，哈，就是礼敬诸佛，其中有一个是常随佛学再来什么恒顺众生嘛，恒顺众生那段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常常背那一段。我没有整本 我比较喜欢背那个，就是背那一段恒顺众生那一品。年轻的时候我还拜托现在在石浦寺那个叫悟解法师书法写得非常好，我，哦，那书法写得相当不错，石浦寺现在在当不晓得住址还是当家，哎，啊，当家啊，哦，哎，那过去的好朋友了，现在也是好朋友了，他还小我一两岁，哎，对啊，我就拜托他写，就是特别写那个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那一品小楷的，我把它啊，哦，裱起来啊，放在房间，我到现在我都还把它保留起来了，哎，我们要这样子的哦，自己选择一些来做自己的功课啊，自己的功课啊，自己的功课。那课圣本我要背，我老早就背了。我还没有出家，哦，我练初中我就把八十八火背起来了，啊，为什么背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出家，啊，我叔叔说你业障重出不了家，啊，家里反对嘛，哦，他说，啊，叔叔怎么办呢？业障重你要背八十八火，所以我呆呆的，就那个时候还没出家我就背八十八火了，真的会背，啊，出了家以后反而很少练因为我出家的地方是药师佛道场，我们吉祥寺三家吉祥寺药师佛道场，他晚课早晚课不练这个的，他，哎，我们做法会也没有在练这个啊，楞严咒我是哪里背？我住日月潭的时候背楞严咒的，那个时候当兵回来住玄奘寺，我还没有来慧律讲堂的时候也先到了玄奘寺，日月潭玄奘寺，那个时候环岛公路通一半而已，没有通啊，那个时候六七个法师在那里吧，他早上要练楞严咒，每个年纪都比我大，他们早课都会背楞严咒啊，我年纪最小，啊，不会背，那多难看啊，发愤图强啊，吃饱饭没事，那个时候没什么事啊，七八天我就背起来了楞严咒，一口气七八天我就把它背起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输人不输阵嘛，发愤图强哎，我就反正，所以其实早晚课这些我都背过，但是现在都很少在练了。那我讲这一些的，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出家人在练这种，我们慧律讲堂练的这个哈，太简短啊。我没有住这里了，如果我常常住这里，我亲自带你们做早晚课，我就要变更了， 就依我的模式去变更了啊。但是因为我没办法常常在这里嘛，啊，这个已经过去式了，再说就不好意思。那就讲到说这个出家人的功课啊，或者怎么样为自己选一些功课，来激励自己，这是很重要的。《金刚经》当然要常常读诵，常常携带读诵，读诵《金刚经》。我有时候就这样说嘛，啊，说一个人持诵《金刚经》，每天念《金刚经》，念一遍，念一遍，念一遍，念一遍，啊，我说你哦，皈依三宝，持五戒，啊，持诵《金刚经》，又常常禅修，哦。你哪里出去散步、啊、走过土地公庙啊，走过这些城隍庙啊，你走过去啊，那些城隍爷、土地公爷都要站起来，我要迎接你。我跟你讲，因为你是一个很修行的人，啊，有功课在做的人，那些普通人看不出来，不会跟你敬礼。那些鬼神看到你都要跟你敬礼，阿弥陀佛，你修得好，还要保护你，天龙八部嘛，他们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修行人，真的是这样，阿弥陀佛，不要小看这些哦，阿弥陀佛，我今天这里讲那里讲啊，讲到这里啊，身观入般若广行展什么啊？别院啊，以龙树菩萨来说，中论就是身观，广行就是大智的论，这个大家知道的了啊、那以我们印顺导师来讲啊，印顺导师。中观经论，中观经论可以说叫他的身观嘛，成果之道就是他的广行。那个华冈出版社，文化大姐华冈出版社，以前在台湾当过全系部长，全系部长嘛，我们有个全系部吧，有没有？我没有记错吧？那个部长是佛教徒，叫周邦道，也是老佛教徒哦，周邦道，老佛教徒。他就说华冈出版社要出一系列的佛书，叫导师啊，选两本书，导师是选哪两本啊？中观经论跟什么？中观经论成佛之道合定本、导师是选这两本，中观那就是等于升观嘛，成佛之道就是什么？广行嘛，升观跟广行这两句话可以扩大佛用呢。以四阿含来讲，杂含是升观，其他那三个阿含就是什么广行的啦。如果我们把四阿含都当作升观，那大圣经就是广行的。阿含经是升观，大圣经就是广行的。那如果我们把显教当作升观，那密教就是什么？就是广行的。扩大可以这样解释去体会，就活用嘛，活用它嘛，这是我的讲法了，佛法是这样子的气理跟什么气机，气理就是升观嘛，气机里面什么要广行啊，广行一定要方便善巧，善巧方便，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哦。刚刚那个普光法师哈，他在担任那个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基金会协会那个理事长智奈法师嘛，刚刚来拜访我们在那边聊天嘛，我最近跟很多法师在聊天啊，台湾佛教的危机，台湾佛教的危机在哪里啊？去年暑假了，中国佛教会举办的，中国佛教举办一场两岸佛教学术论坛，佛教青年论坛，针对青年的，大陆的那一代表团还来了30几个人哦，世界各国的有16个国家来，在台中长荣桂冠饭店，办了2天学术会了。那个学术会的主轴专题演讲是全我讲的，我写的文章事先翻成英文，还有我的演讲当场有一个教授帮我翻英文，我就抛出很多话题给大家讨论， 啊，给这各国来的人，这人大家讨论。结果我那一场有点欲罢不能，时间到了哈，我讲三十分钟嘛，啊，结果呼，搞到前后50分钟我才下台。哎，那个密师长叫修一法师嘛，中国佛教会现在当密师长叫修一比丘尼，修一是我的学生啊，他碰到我都要叫老师老师，哎，这。所以沾他的光，所以佛教会有什么事情有时候还会找我，就是修一有关系、啊、我说佛教的最大危机是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大来怎么办，新人类新的一代对宗教的什么、啊、疏离感很严重啊，要探讨嘞，这要探讨啊，问题要探讨，要探讨。啊，说到这个，我们还是想到《维摩诘经》，维摩诘的话呢，引导众生说：“先与欲郭谦，或令日什么佛智。”我就跟佛清会那个理事长明义比丘尼啊，明义比丘尼，他以前小姐的时候就在佛清会上班了嘛。想办法先带年轻人玩呢，先带他们玩，用什么活动营队办冬令营夏令营是可以有玩的啊，吸引他们来啊啊，佛教的课程少一点，先让他们，然后办这个夏令营冬令营呢，不要太传统，不要太古板啊，以前二十年前大学生就这样跟我讲啊，他说：“师父，本来我想出家，啊，我现在有两个原因，我不敢出家。”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第一，你们早上3:30就要起床，受不了。啊，阿哥，还有呢，背定言坐，我一看就头大啊，害怕。”我说：“好，你来拜我做师父，我不会叫你3:30起来哦，我给你5点起来哈、啊，你也不要背定言坐。”结果我等了好久，他还是没来。男孩子了，我住在嘉义大雅路哈，我住在嘉义大雅路。嘉义市的大雅路是嘉义市比较优雅的社区，优雅的社区。我正好住在那里，那个地方有一个长老教会的教堂哈。哦，他们在一个庭院，教堂不大，但是庭院在这个蓝潭水库的旁边有一个庭院，买了一个水库旁边那边，他们最近规划的很好。我看他们常常在那边唱歌喝咖啡耶，连我都很想进去喝一杯耶。那我住的地方啊，离我大概200公尺多，又有一个修女院呢。有一次我很好奇，几年前我很好奇啊，他们也知道我住在那里了。他说：“我想参观你们修女院，可以吗？”他说：“可以啊。”好，我定一个时间要去哦，那去修女哦。哦，切水果又泡好茶请我耶，弄得我好感动耶，哎，阿弥陀佛。那我最近养几只流浪猫啊，早上去养猫啊，都也那些修女看到我都会叫我师父早啊，很亲切呢。哎，阿弥陀佛，佛教真的要好好检讨。哎，我要是没有慧根，我可能是到教堂去了。哎， 所以所说那个两岸佛教青年论坛，我讲了一句话，大家都鼓掌呢。怎么鼓掌啊？我说传统的佛教面对现在的新生代新人类，佛教传统的制度啊，传统的制度了哈、啊，传统的仪轨，这些制度仪轨、戒律礼节这些，可能要做重大的变革突破哦。所以全场都鼓掌，哎，因为国外来的人蛮多嘛哈、啊。我说这些佛教国家多交流。比较富有的佛教国家要帮忙那些落后的佛教国家啊，互相照顾啊呢。啊，那缅甸的、孟加拉的、啊、下来啊，跑来跟我讲，讲到掉眼泪呢，眼睛都红了了。啊，他以为我很有钱帮他忙。啊，后来我下来赶快找那个斋生会陈家炎校长，跟那个王雪玉秘书长啊，你说孟加拉跟那个尼泊尔不丹哈、哦。这些落后国家缅甸你们要多去帮忙他们吧，你这动不动就几千万在连口在身外就花网花光了啊，因为陈家炎很熟了，东山木栅东山高中的那个校长啊，在生会的理事长，他念文化大学我就认识了呢，你看啊，他现在校长都退休了，认识四十年你都有了啊。要思考，太虚大师是反省传统佛教。我觉得太虚大师对汉传佛教的反省，那个力道比华果山的圣严长老还强，格局还大，深度还深。我敢讲这个话，虽然这个话传到华果山去，他们可能不太喜欢，但是我觉得太虚大师对传统中国佛教的反省的力道深度，比圣严长老还来得强一点。何况我们导师又跨越中国佛教回到印度啊，来探讨佛教了了啊，那力道又不一样了了啊，力道又不同了啊。常咳嗽要随身常戴口罩，听到没有，海英法师啊？好、哦，我口袋里都有换口罩呢，随身携带的啊。嗯，所以今天是轻松的聊了啊、哦，因为你们精彩的课，我们班主任讲得好，然后很多年轻的法师都讲得好哈啊，上我的课轻松耶啊，聊聊这些可以吗？关心佛教啊，佛教的过去，我们怎么关心未来的佛教啊？我们法师知道吗？你们这个交办给你们了，坚韧法师啊，啊，成远法师啊，就是你们了，啊。所以现在不是对传统佛教照本宣科啊，一文解义这样子的佛教的啦，要推成什么初心呢？新的契机呢，新的善巧，新的方便啊！我们出家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戒律，这个本质我们是要保持的。但是引导信徒啊，像以前人家就问我说：“洪法师啊，你以前怎么跟年轻的大学生哦？哦，很多大学生，我带了很多大学生，很活跃。”哎，印顺导师为什么会注意到我啊？因为我都把大学生一批一批带去皈依印顺导师了，啊，那导师对我印象很深刻，啊，说我年纪轻轻怎么，哎，这么有本事啊？常常把大学生啊一批就二三十个，哦，有一次带七十几个大学生哦到新竹耶，去拜访印顺导师，在那边合照，还有照片为证的，不是乱盖的，啊，因为我在度大学生哈，我不大跟他们讲戒律的。哎，佛教要不要戒律啊？当然要讲戒律啊。可是这大学生刚学佛，你怎么一天到晚跟他讲那些小小戒呢？哎，大学生兴趣什么？佛教为什么是无神论？可是佛教为什么要拜那么多鬼神？哎，啊，不是有神吗？佛教像不像多神论？哎，啊，佛教是一神论吗？啊，佛教是唯物论吗？啊，他要探讨这些哲学问题。哎，佛教是创造论吗？啊，这些啊，哎，这种哲学问题啊，那伦理问题啊，佛教的伦理问题啊，这个道德观念，佛教是人性本善呢，还是人性是本恶呢？哎，有一次我演讲，我的题目就是这样嘛，我说啊， 我去大学演讲，我就用什么题目、啊、人性的试探，人性的试探。哦，这个题目一出去，当地就哦，大学很多都跑来听，哎，大家来听那个和尚要来讲，我们听看看。啊，有一次我去交通大学演讲啊，我走进去晚上了、啊、哈，那个学生在那边打篮球，交大都男孩子比较多嘛。哎呦，和尚来我们学校干什么？我们在哪里要超度吗？啊，我一听很火大，很不高兴。哎，我就跟那个社长讲啊，那个社长叫黄松修的，黄松修，黄松修帮忙我们新竹福园蛮大的，他是科技的电脑的，现在都做到差不多厂长了，可能还在大陆。嗯，他帮忙我们后观念长帮忙很大，基金帮忙很大，他的朋友啊、都是电脑。这个黄松修他在当社长，活学社的社长，我就跟黄松修讲啊，我说松修啊。今年这个半年、哦、我要来你们学校讲两三场，不是讲一趟，本来就我从台北跑去新竹嘛，就讲一趟嘛，对，我说你跟我加两场，我要多跑几趟，我不是来超度。让他们布告多贴几张，知道和尚是来演讲的。那我去辅仁大学讲的时候，那个时候谁当校长啊？于斌书记主教。哎，有一批渔民，有一次开会，校长开会主持开会，大学里面都有社团，这些社团都有社长啊，社长通通开会，在那个社长就跟那个校长渔民说：“哎呀，我们学校开放一点啊，给我们多一点自由啊，给那这什么啊？”结果渔民怎么讲啊？渔民说：“我们是天主教教会学校呢，我们教会学校还让和尚常常进来演讲，还不够自由吗？”宜宾竟然这样答复了，那是学生讲给我听的，学生讲给我听的啊。那所谓那个时候，民国63年、64年，常去辅大演讲是谁啊？就是我嘛。啊，因为我跟大学生搞得那么熟啊，我都是半年内一去就去五六趟啊。那这样熟不熟？就密集演讲。哎，所以辅大的社团叫大千社，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嘞，大千世界那个大千。哎，阿弥陀佛。所以对大学生引导他们呢，啊，跟他谈谈因果就好了，谈因果，啊，大学生喜欢办活动哦，他们男男女女去登山去郊游去干什么，我都很好啊。啊，那个时候在引导大学生，还有一个李炳南老居士，还有那个灿云老法师啊，还有善导寺，还有净空法师的那个大专讲座，然后早期的时代，啊，他们都很规矩。哦，行规蹈矩的，只有红印在带的哈、哦，比较活泼。啊，我们会理讲堂的老众哈、哦，那老比丘啊，看不惯我，常常跟导师剪辑密告，打小报告给导师听。啊，说红印呢、啊，整天到晚跟那些大学生啊，有时候还跑去海边哦，海边什么什么赏夜哟、哦，啊。哎呀，我说拜托，那是大学生要办活动，大学生办活动找我去，我就去嘛。啊，是他们要办了、啊。他说：“哎，我们社团那联谊啊，办活动啊。”啊，那个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的大忌，那我不知道。那个戒严时期，大学跟大学的学生的社团不能带出来校外跨校联谊活动，这是不行的，犯法了。啊，所以我搞到那个。有风声，调查局就要调查我了。有啊，先调查普贤法师，普贤法师被调查局约去吃饭了。第二个就是我了。啊，后来我们印顺导师有一个少将退休的，导师有一个少将退休的信徒啊，那个少将知道消息了，把我们挡下来，说是会长的法师哪里有问题，你们调查什么？你不要去调查啊！在这个事情才被弄啊，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带大学生的活动就开始极致了，不敢太那个什么的。哎呀，阿弥陀佛，这个古时候的故事也不讲这些给你们听，你们都不知道。要做一件好事还不容易耶。哎，63年、64年、65年、66年，那个时候63年开始嘛，到67、68是我密集带大学生的时段。民国七十年，我就到中立阳光当教务主任了、啊。我是教务主任，第一届的教务主任啊，中立阳光。我走了之后才是慧空的啊，台中那个慧空。慧空走了之后才是大雄法师的 啊，他们是这样来的 哎呀，今天有点倚老卖老，不好意思，都讲一些老故事。哎，因为难得跟你们这样聊这些，听一听你。我所以对大学生要给他活泼啊，大学生哈、哦，男孩子女孩子一大堆，谁跟谁好，谁跟谁感情怎么样啊，我通通没意见。哎，我说等你们结婚了，请我证婚或者我去吃喜酒就好了。哎，真的是这样。有五六对都请我去喝喜酒。那个吴顺德啊，现在在中央研究院啊，中央研究院那个陈医生啊，陈医生啊来我们这里演讲过。陈医生结婚就是请我去喝喜酒的呀、啊，啊，他们当时谈恋爱我知道啊，我都装迷糊啊，啊，不然如果他们感情弄不好了，感情弄不好了，女孩子就来这里说，哎呀，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哎呀，你们自己大学生，你们自己懂事啊！不，这个事情不要问我，师父不懂感情的事情。啊，我只谈活啊，哎，所以这些生活这些小细节的哈、哦，我对他们很自由啊。我在办夏令营，我当营主任嘛，啊，那个时候我当营主任，哎，阿弥陀佛。哎，是你们的同学啊，你们的同学啊，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我去过他家，他在士林，他家好几对了，好几对了、啊、哎，比如常来这里那个陈宇勋啊，陈宇勋啊，长得比较高大那个陈宇勋啊，都念大学的时候听我演讲就认识的啦、啊、哎，阿弥陀佛。我懂得不多，可是那个时候大学生很可爱、啊、他们也不嫌弃我这个，我学历也不高啊，啊，我只是能讲能讲，他就说、哦、来来来，师傅你来讲你来讲、啊、这样很客气。早期的大学生真的很客气，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啊，很用心读书哦，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啊、人生问题，他们很有兴趣去探讨呢、啊、所以我跟大学生说，你们要信因果，我跟他们讲，我们要信因果啊，诸恶莫作什么，众善奉行。哎，啊，戒律我跟他们只强调说，我讲的戒律只讲五戒跟十善。啊，啊，来寺庙里面哈、哦，拜佛，我说你们拜佛就好，对师父不必顶礼没关系。哎，我是这样的，哎，到现在我也是这样啊。啊，有前几年有的信徒哈、哦。信徒要来跟我拜年了、啊，拜年了、啊，带他的女儿子跟女儿都练国中、练高中啊，来拜年了、哦。啊，走到你来啊，啊，那个儿子也不懂啊，嚯、哦，那个妈妈哦，就把那个儿子的头部、哦、跪下来拜，跪下来拜，我赶快把他拉起来。我说他难得来，一来你就教他这些，吓到他以后都不敢来了。所以我主张啊，我公开的主张。皈依的时候可以顶礼，受戒的时候可以顶礼，啊，宗教的隆重场合可以去顶礼啊，其他见到师父不必常常顶礼，问心就好了，因为时代不同了，还动不动就叩头，人家谁来信佛？现在见到总统有叩头吗？是握手的呀，啊，以后看以前看到县老爷就要叩头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礼节也要什么啊？品礼嘛，品礼啊。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怎么讲、啊、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说毗尼戒律是世界宗旨，世界宗旨它的实在性是世间稀谈，也就是部派佛教在讲的随方毗尼，随方毗尼就是因时因地有适应性、啊、所以我赞成佛陀的态度啊，小小戒什么啊，可舍啊，可是我们都不听话，我们从来都听大家说的，佛灭度佛大家都听大家说的啊，这才怪嘞！阿弥陀佛，我公开这样提倡的、啊，哈，我去思考佛教的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哈、啊，搞到这么繁琐的小小界啊，跟上座部佛教有弄出来的，嗯，大家是跟优什么戒律第一的是谁？优婆里嘛，大家是跟优婆里弄出来的，哎，导师还颇有意见，你们要去看什么、啊？导师在闭关的时候，他虽然闭关只有闭一年、哦、他后来生死关没有闭成呢，我刚刚这个没交代，导师就是闭关53年闭关嘛，闭一年就出来了， 哎呦，怎么这样啊？原来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云博士拜托美国宾州大学的那个张成基博士，方基是知道了哈。张成基就是张成基的爸爸也当过省长呢，不知道哪一省的省长呢，那都是有分量的人。写那个《佛学经权》，什么是佛法的那个张成基，这个张成基哈、到了嘉义庙南路导师的官房那个门口，跪在门口说：“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云博士，请法师、请导师来文化大学哲学系当教授。”跪在门口，导师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结果跪在门口跪三四小时，这一跪，导师结果什么？心被什么？被跪软了。菩萨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动的哦。大智度论说第九风吹动，什么是第九风？啊？慈悲风，慈悲风动呢？哎，导师这个生死关没闭成，闭一点就出关了了。哎，我没躲过了。可是导师在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闭关虽然仅仅一点，可是在佛法的法义上，我又进入更深一层的境界。”他竟然这样形容自己耶！他短短只是一年的闭关哦，他怎么形容啊？他说：“我虽然短短一年，可是在佛法的法义上，我又更进入今生的更进一层的境界。”哎，因为他来四十一年来台湾，说到日本去开会那一趟哦，他在日本带了《南传大藏经》回台湾，买了一套《南传》日文的《南传大藏经》回台湾。啊，就是民国五十三年闭关那一年呢，才把《南传的大藏经》详细的都看了一遍。哎，下课喽。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住持和尚一问讯。
阿弥陀佛，以后的佛利达拿新住持找我来，我还是会来啊，对不对？阿弥陀佛。